梅先生的一生是以艺术作为武器，为人民生活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梅先生既尊重传统，又勇于革新，他在京剧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和创造。梅先生的老师就有吴灵仙、乔慧兰、如来清、陆三宝、陈德林、王瑶卿、钱金福、李寿山、丁兰孙、谢宝坤，许多前辈名演员。实际上他的老师还很多，像和他同台过的谭鑫培、杨小楼的表演艺术他都非常热爱，并且还向其他剧种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像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就是他的师友之一。梅先生精通青衣、花旦、刀马、闺门旦这些旦行的表演技术，掌握了老生、小生、武生和其他行当的技巧，在表演艺术上融合了诸位大师的优点，因此在梅先生的身上，文武昆乱、唱功、作功是兼收并蓄的。他这一生所完成的创造，丰富和提高了祖国的戏曲艺术，现在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怎么样的继承这笔丰富的遗产，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以梅先生的唱来说吧，绝不是简单的模仿、临摹所能够学会的。梅先生的唱是以大方自然为主，平易近人，听起来好像很平常，而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安排得十分巧妙，平稳之中蕴藏着深厚的功力，简洁之中包含着丰富的感情。这些特点如果只从表面上去理解去学习是很难学到的，想学到家非下苦功不可。梅先生的唱早年是宗石小福一派，同时吸取了陈德林老先生的唱法，也就是京戏青衣里头老的唱法。这种唱法的特点是能发细高的声音，悠扬动听，唱腔是直线多于曲线，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发音所包含的感情不够复杂多样。后来梅先生又接受了王瑶卿先生的启发，力求字音的清楚，在出字收音方面下了功夫，突破了原有的唱法。后来他兼演昆曲以后变化就更大了。梅先生说过，一个演员如果没有健全的嗓子，当然不能够吸引观众，有了好的嗓子，不能掌握音唐相聚的方法，嗓子的优点就发挥不出来。所谓音唐相聚，就是唱的时候高音、中音、低音衔接的没有痕迹，使每一个起共鸣作用的器官部位都能发挥它的效能。梅先生不仅有一条好嗓子，同时又掌握了发音正确的方法，所以广大的观众都爱听他的唱。他是真正达到了字音清楚、唱腔纯正的地步，他所创造的新腔也并不太少，但都是从传统基础上发展来的，使人听了荡气回肠，心情舒畅。他的念白也是同样使用歌唱的发音方法，发出了足够的音量，使听众听了感觉到就是优美的歌唱，同时又是亲切的语言。欧阳雨倩老师说，梅先生是美的创造者，那么听梅先生的唱呢，就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我认为学习一个流派必须得其全貌，应该从他的早期开始加以分析研究。 逐步研究它的发展道路，这样才能够正确的继承。唱也是这样。下面我想分三个阶段来谈一谈梅先生的唱，就是早期、中期和晚期。梅先生早期的唱法几乎是以继承为主，我们假如听一下梅先生早年演唱的传统剧目《即将》，就可以发现梅先生是怎么样的尊重传统、接受传统、打好基础，从而在艺术道路上循序渐进的。梅先生的《即将》这张唱片行腔吐字就很接近陈德林老夫子的唱法，刚多于柔。即将的二黄慢板唱词是：想当年皆将是无限悔恨，被夫君撇掉而两地里离分。悔恨的恨字，夫君的君字，两地离分的分字，唱得简洁而有力，真像金石一样的结实。这一段里字字铿锵，行腔工整，完全合乎青衣传统的规矩准绳，和陈德林先生的唱法是很相近的。现在就请听这一段《即将》的唱片。刚才播送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即将唱片，这段唱 可以代表梅先生早期以刚为主的特点，和前辈老先生的唱法比较接近。梅先生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着重的继承传统呢？这就像梅先生后来自己所说的，艺术的创造必须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演员如果眼界不广，没有消化若干传统的艺术成果，在自己身上就不可能具备很好的表现手段，也就等于凭空创造。这不但是艺术进步过程中的阻碍，而且是危险的。到了中期，梅先生的唱腔就由简而繁，为了适应唱腔的发展，在唱法上也就进入了刚柔纤细的新境界。这就不能不谈到梅先生创造的许多新戏。梅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了昆曲，又对绘画、舞蹈等等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做了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了《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麻姑献寿》《太真外传》等等新戏。为了适应新戏的需要，就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了曲调。在《嫦娥奔月》里，梅先生为了表现嫦娥在酒后感到独居广寒宫的寂寞，向往人间的幸福，就首闯了最富于抒情性的南梆子。南梆子原是从梆子里移植过来的，经梅先生唱出来以后呢，就完全京戏化了，俨然成为京剧的传统的曲调了。在南梆子里，我们可以听出来梅先生采取了一些小声腔调，唱腔方面直线多于曲线，刚多于柔，这是早期的南梆子。下面请听《嫦娥奔月》的南梆子。 才是梅先生在《嫦娥奔月》里所唱的一段南梆子。梅先生创造了南梆子，而且在运用上非常灵活，像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又用南梆子表现了另一种苍凉的情调。我们一听到看大王在帐中何以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立刻就使我们想象到荒漠的古战场，悲凉的秋夜，虞美人独步月下，忧郁惆怅的心情，这种诗情画意的意境。下面就请听《霸王别姬》的南梆子。以上是南梆子所表现的两种不同的情调，下面我们可以听一段另外一种风格的南梆子。梅先生在《王充娥》里边用南梆子表达了欢乐惊讶的气氛。王充娥认为已经死去13年的丈夫突然间活着回来了，她又惊又喜又疑又兴奋。梅先生安排了几个高音的唱腔和比较花哨的唱腔，把剧情一下子推上了高潮，同是南梆子，三者的效果完全不同。现在请听《王春娥》中的南梆子。
Thank you.
是梅先生唱的《王春娥》。在梅先生创造的新腔里，一二三四本《太真外传》的创造特别丰富，其中以头本初遇的反思评调最有着代表性。听宫娥在殿上一身奇情，我只得解罗带且换衣襟，这一段无论在节奏上，在吐字行腔上，高低繁简上，更多变化，更加丰富了，给人以无限美感的音乐享受，恰当的表现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优美境界。梅先生创造的曲调很多，这里我不能一一介绍。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任何一种曲调和唱腔，只要经梅先生唱出来以后，立刻就风靡一时，群起仿效？为什么梅先生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那样子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梅先生遵循着他自己所发现了的艺术革新天然存在着的它的规律和步骤，那就是说，尊重传统，尊重前辈的艺术成果和劳动，吸取前辈的艺术精华来充实自己，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自己首先精通了本行的业务，才能进而有所创造和发展。其次是梅先生很尊重群众欣赏习惯，能够适应观众的需要，正由于梅先生正确地认识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凭空臆造闭门造车，所以设计出来的新腔既新颖而又不脱离京剧风格，很快地就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下面我们再听一段《生死恨》。《生死恨》是梅先生中年的成名作之一，夜访中大段的二房倒板、摇板、回龙、慢板、原板的唱腔，缠绵悱恻，有口皆碑。这段戏里的高低音、 安排得非常恰当，唱腔的布局别具一格，结构与一般戏里头截然不同，听起来呢而又那么熟悉入耳。这一时期梅先生的唱腔是由简入繁，为了适应唱腔的发展，在唱法上就更进入了刚柔相济的新境界。这个时候梅先生的嗓音更趋于圆润，更富于水音，利用他的特殊发音才能，把原来在语言上发音类型不同的字通过艺术加工高度的统一起来，无论是张口音闭口音同样的响亮圆润，听起来真可谓低音如珠走盘，高音响遏行云。下面就请听生死恨夜访一段。
Thank you.
梅先生所唱的《生死恨》，哀婉的地方如泣如诉，原声鹤唳；高亢的地方声如裂帛，慷慨激昂，斩钉截铁。夜访这一段是江阳折，这里我们听到了梅先生的开口音与闭口音，像出京鼓响的响字和有谁知的有字，唱的几乎是同样的圆润清脆。这就是由于梅先生把咬字和行腔科学的结合起来，梅先生是把所有的字音都保持在一个最大限度的共鸣位置上，所以任何词句到了梅先生嘴里都分不出来什么圆的、扁的、长的、窄的。所以说千金话白四两唱，梅先生在念白上是下过苦功的。例如说京白，梅先生是吸取了王耀庆先生的精华，结合着自己的天赋加以创造，形成了梅派京白独特的风格。记得有一次梅先生听了我念穆天王的京白，就对我说，你是在学王耀庆先生，学人不可以断章取义抄近路，从王先生晚年声音上去模仿，这是不对的，应该勤勤恳恳学习王先生的特点，再结合着具体人物剧情念出来才有感情。这个时候的穆桂英只有十几岁，性情豪放，一目过人的小姑娘，要念得甜爽脆而妩媚。下面我们不妨听一下梅先生穆天王的唱片，就可以发现他把人物的一些特点细致的具体表现出来了。听了梅先生京白，我们得到了很大的享受，那么就请大家再听一段梅先生韵白，这是昆曲《游园惊梦》里的一段。在这出戏里，梅先生无论唱念做都有杰出的地方，通过他优秀的表演，不仅表现了杜丽娘温婉娴雅真静的性格，并且还把这位身所幽闺少女心灵深处的寂寞空虚惆怅的心情在唱念中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了。他说，莫地由春转，小事宜春念，春啊春，得和你两流连，春去如何浅，唉，阴般天气好困人也。这两句五言诗念得好极了，不仅段落分明，而且两句之间四段而连，春啊春，这两个春字念得又轻又响，充分地表现出杜丽娘的我欲问天的心情。接下来的三句略有停顿，音节之间仿佛给人以辗转深思的味道。正因为这几句念白不但念得动听， 而且传神，简直的把杜丽娘伤春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了。梅先生晚年的唱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从他晚年最后排演的一出穆桂英挂帅来看，这出戏几乎是没有新腔，更没有故意炫耀新奇的地方，就像齐白石的画一样绚烂而归于平淡。假如深入欣赏呢，就很容易发现内在丰富的蕴藏。在用气方面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放多一收，而是收放兼施，随心所欲，就像国画书法那样讲气韵，意到比随，甚而至于有的时候意到比不到，有些地方唱得特别古拙，又有些地方呢一笔带过，这样呢就给予观众极大的想象。比如挂帅里有这样一句，难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忠心两个字唱出了20年来抛甲胄的女英雄一旦重上战场的雄心。梅先生他是提足了丹田气，用力音唱得高可入云，又像我一剑能挡百万兵的兵子，其实呢是一个普通的腔，这种腔在西皮的戏里头是常见的，但是梅先生在这里呢却唱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充分发泄了穆桂英当时的激昂感情。又比如挂帅中的警句，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一个帅字还有一个兵字，用的是巧劲不是拙劲，代表着梅先生晚年唱法上的特点，古拙朴素淡雅醇厚，这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现在请听穆桂英挂帅。
Hey!
以上我介绍了三个时期梅先生的唱法，最后我还把它归纳起来，用书画来比喻一下。早期的唱法是正楷，中年是行书，晚年是草书。以上所说的是我个人一点粗浅的体会，是不足以说明梅先生的演唱艺术的万一的，甚至有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听众们、诗友们给我指正。